法师、主办单位、各位老师、各位学员，大家早。很高兴呢，今天在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主办的大专青年生命乐活营呢，来跟各位讨论一下。今天的题目哦是脑的功能与病变。那还没开始这个题目之前哦，那先跟各位看这张画哈，那这是悬崖峭壁上的兰花。那为什么要看这幅画？就要先从我为什么当医生开始说起哈。那我的父母亲很高兴我能够考上国防医学院医学系当医生了哈。那我的大姐啊，李秀梅，她今天也有来哈。她当时是三军总医院的护士，所以她自己很知道当医生的辛苦了哈，所以当时他就很不舍了哈，然后持反对意见让我当医生，所以这个意见冲突之下呢，就会去寻求第三意见哈，所以他就带我去找三军总医院的复健科的主任，那个主任他会画画，同时他也会写一些字来指引你的困惑了哈，那他就画了画。然后写了这四个字哈，天天放香。那从这个画的意境呢，跟那个字的字眼来看哦，就是哦讲说，哎，当医生哦，这个工作虽然辛苦，就好像这个兰花要在悬崖峭壁上生存，是不是那么简单的哈？可是呢，当医生这个工作呢，也是可以跟兰花一样哈，一旦茁壮了，生命茁壮了，是可以天天放香的。可以天天帮助人的，好，那我就这样糊里糊涂的就当了医生哈。那可是经过这么多年了哈，我更深的体会是这句话哈：行善无求，福自来哈。那我们不管是做什么工作啊，在什么领域啊，如果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无所求的去帮助别人的话，那菩萨给我们的福气啊，是你多到你无法想象。那这样，如果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话，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好，那这是我工作的地方，三军总医院非常大，但是我自我期许，我只是医院里面的一个小螺丝钉而已啊。但是我们都是小螺丝钉，可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小螺丝钉。好，那今天很高兴大家呢在生命的认识里面哦，能够在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哦，这各位是相当有慧根的哦，所以很替各位高兴能够来这里。那这张图应该大家也都很熟悉哈，这是Michelangelo 在 Sistine Chapel 画了创世纪的画哈，那他是画圣经的故事啊，哦，是讲说这个天神跟众天使啊哈，创造了亚当哦，那除了创造他之外呢，这个天神呢也准备要把他的功力哈，借着一阳子啊，哦，传给这个亚当哦，所以这个一阳子应该不是只有段誉会而已啊哈。那更好玩的是哈，如果仔细的去看这个图像的侧这个图哈，其实它画的就是我们大脑的侧面图啊，哦，这个是额叶，这个是颞叶，然后这里是脑干，哦，后面这里是小脑，哦，所以其实 Michelangelo 当时在构图的时候，他一定认为这个脑袋瓜是非常重要的，哦，可以跟那个天神啊众天使是可以相提并论的，所以我们这颗脑袋很重要哈，哦。那他自己也讲哦，我追求的甚至不是美而是生命哈，哦。那这句话呢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，哦，我们这辈子呢不是只是在追求美，哦，要追求生命中的真理哈，哦。好，那现在切入主题哈，哦，我们既然讲到脑的功能，稍微就要讲一下脑是怎么构成的哈。 脑子的重量很轻啊，1.5公斤重而已啊，哈、哦。可是呢，里面有1000亿个神经细胞，好、哦、多到你无法想象哦。那我们脑的记忆呢，是透过累积的刺激跟学习所形成的。好、哦，如果我们把这个1000亿个神经细胞一个接起来的话，哈、哦，这个长度可以从地球接到月球，好、哦，非常非常的多哈、哦。那体重这个重量这么小，1.5公斤，大概就只有占我们体重的 2% 而已、哦。可是这个神经系统呢，它却需要很多的血液循环，需要很多的氧气，需要很多的葡萄糖。哦、所以我们这个器官呢、啊、是非常娇弱的、哦。不提供这些东西、哦、神经系统马上就关机了、哦。然后脑的功能呢就没有办法顺利的去进行了。那各位在我们课程过程当中，如果有任何的问题，随时请麻烦举个手提出来。那大脑的神经结构呢，粗浅的去分呢，在脑部呢有大脑、间脑，那这三个部分构成脑干，还有小脑。那在这个头颅以上呢，有12对的颅神经。那脑干以下呢，会接着脊髓跟周边神经，这个总共有31对、哦、然后呢透过这些神经去支配我们身体的其他部位、哦、那这个就是大脑的卡通图了、哦、这是大脑的结构，间脑，脑干在这里，脊髓在这里、哦、那然后脊髓往下呢就是31对的脊髓神经，那在头颅部分有12对的颅神经、哦、那构成我们所谓的周边神经系统。那这1000亿个神经细胞不是平均分配的 哦，这1000亿个神经细胞它只分布在大脑的表面而已、哦、我们叫做灰质这个部分、哦、如果你把这个用解剖、哦、在显微镜下看呢，密密麻麻的，而且非常有秩序的分成6层啊，做排列。那这中间会有很复杂的网路形成。那从外观上呢，我们大概人为上就去定义，头的前面这里叫额叶，后面这里叫顶叶，最后面叫枕叶，那旁边这个叫颞叶，这是人为的分法。那神经细胞怎么去行使它的功能呢？我们如果单就一个神经细胞，又叫做神经元，它的样子就长这样，一个大大的细胞体，然后有很多的树突，然后有一个很长的轴突。那神经细胞之间呢，就靠着这个树突跟轴突的接触，树突跟树突的接触，轴突跟轴突的接触，形成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。那这在中间的网络跟接触点呢，有很多化学反应在进行，但是呢主要还是透过2大类的神经传导物质、哦、所谓的兴奋性的抑制性的传导物质。那这样的一个理论呢很像电脑、哦、我们电脑也是0101不同的排列组合就可以下达很多不同的指令，可是我们的大脑呢比电脑更复杂许多许多。好、哦哦、这是天上的云、哦欸、天上有爱心 哦， 哦我们要常常察觉这件事情、哦、好，那我们刚刚说人为的分法，前面是额叶啊，再来顶叶啊，然后枕叶啊，颞叶啊、哦、这些小脑神经系统，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器官、哦、它成熟之后呢 它就分家分好了、哦、每个区域都有不同的工作、哦、那这些区域呢如果一旦坏掉了，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取代哦。好、哦，比如说额叶，那这个是以左侧面来举例、哦、所以左侧面是我们的所谓的优势大脑，所以在功能上更特别、哦、比如说一般来讲额叶这个地方呢，它是管行为跟智慧的、哦、还有语言的输出、哦、运动功能、哦、眼球的运动等等的、哦、那颞叶呢有点管听觉，枕叶呢管视野，顶叶管身体的感觉，这已经分化分好的了。小脑呢是管平衡功能，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爱惜我们的脑。如果哦有任何原因造成脑的损伤啊，常常是没有办法恢复到原先那么好的状况。哦，所以无论如何，这颗脑袋千万不要去害它了哈。好，那再更特别的去看呢，就算是同一个运动区哦，比如说这个区域全部都是在管运动功能的，在不同的这个区域啊的神经细胞，它所掌管的功能也不一样哈。比如说是在大脑的外侧这个区域，就是管舌头的功能。哦，这里管脸嘴唇的功能，这里呢管手的，再跑到内侧，这里就躯干，更内侧就管脚了。所以即使是运动功能，在不同的区域呢，它管的东西也不一样。好，那如果以这个面积大小，哦，比如说像这个地方，哦，面积很大，哦，那我们以这个比例来算，然后把它画成一个卡通图啊，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面都住了一个怪叔叔了，你可以看到这个手的控管的区域是非常大的，哦，身体其实还蛮小的，哦，我们大腿那么粗，可是在脑子里面用的神经细胞是相当少的，哦，所以人家说男生是下半身思考，这句话是蛮侮辱人的，哦，然后这个再来我们就讲到更细去讲了哈，我们先从前面开始讲哈，这个就是额叶的功能哈。额叶功能哦，基本上呢左右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哈。那我们大部分都是用右手的啦哈，所以所谓的优势大脑就在左半边哈，左边管右边，右边管左边哈。那所以呢，如果是前面这个区域坏掉的话，那可能就会有运动功能障碍。可能会有这个语言功能，运动性的语言功能，这个等一下还会再讲清楚一点。那眼睛的转移会出问题，可能会有人格异常，大小便失禁，以及一些原始反射会出现。好，好，这是一个50岁的一个中年男子了哈。那他是在大概48岁的时候，有一次跟太太去参加丧礼，哦，那一般我们参加丧礼不是跟王者致意，跟这个家属，哦，敬个礼就该散人了，对不对？哦，这老兄没有，就开始破口大骂，哦，就不离开了，就站在那个地方就开始骂了，骂家属啊，说这家属不孝啊，哦，然后这个丧礼怎么准备这个哩哩啦啦的哈，很没有气派啊哈，哇，这个得罪家属啊，那他太太实在是吓了一跳，就赶快把他拉走了，然后就带去看精神科大夫，精神科大夫跟他太太讲说，你先生有精神分裂症，哦，那从那时候开始就吃了大概2年的精神科方面的药，有进步，但是没有完全好，哈，那太太还想说啊，这样也不是办法，啊，所以他就想说那再去看别的科的医生看看，所以就找到我了。那我听他这样的描述之后呢，我就觉得说，哎，我们刚才有讲过哈，额叶管什么？人格、行为、智慧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我也觉得说，嗯，这个可能就是额叶功能有障碍啦。哦，而且说实在话，精神分裂症最常见的年龄是在年轻人，哦，二十几岁就开始会有一些幻觉了。哦，一些行为异常，不会等到48岁才会有这个症状，所以他一定脑子里面有什么问题，所以我们就帮他安排了这样的电脑断层，哇，发现他额叶这个长了好大的肿瘤，哦，难怪他有这种奇怪的行为。那后来这个病人就去开刀，才把问题解决掉。哦，那我们刚刚说，哎，额叶会有讲话不好的问题，那额叶讲话的不好是什么不好呢？会变得没有办法流利的，哦，的艺术的工位大忌了，哦，不清晰，哦，中间句子没有办法很正确的连贯，可是他的理解力是正常的，哦，事实上语言功能的一个行使，哦，是很多不同的部位，哦，去整合互相做一个联系，哦，像额叶就是负责把这个语言送出来了，讲出来了，好， 那事实上还有其他的语言区域，一个在这个顶叶，一个在颞叶，哦，那这个区域呢就负责语言的接收，哦，就是这里呢可以让我们听得懂别人在讲什么，哦，然后呢再由这里把讯号送到这里再讲出来，哦，所以如果这里坏掉呢会产生什么状况？病人没有办法听得懂别人在讲什么，别人也没有办法听得懂病人在讲什么，哦，是简单的讲就叫鸡同鸭讲啦，哦，但是它的流畅度是很好的，哦，那还有一个更特别是这连续这两个区域的一个神经纤维如果坏掉呢，那会有所谓的传导性的失语症，哦，讲话流利，病人也听得懂别人在讲什么，可是别人听不懂病人在讲什么，哦，不知所云啊，哦，这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，哦，好，我们地上也有爱心，哦哦，好，再来呢讲顶叶的功能。顶叶呢基本上也是如果影响到感觉功能障碍的话，也是右边会造成左侧感觉丧失，哦，左边会造成右边的感觉功能的一个状况，哦，但是这里就比较是偏讲啊，我们的左边的大脑了，哈，会有所谓的感觉性失语症，我们刚刚有提过，哈，那更特别的是，哈，如果左边的区域受伤的范围比较大的时候，除了有感觉异常、听觉的语言功能障碍之外，病人，哈，可能第一个没有办法命名，哦，你拿这个给他看，说这是什么？他就说啊，这个就是那个啊，哦哦啊，就是这样戴起来的啊，就是把它戴起来啊，但是他讲眼镜就讲不出来啊，哦，然后呢，你叫他算数，他就没办法算数了，100减7啊，简单的加法减法都不会了，哦，还有呢，没办法写字了，写不出来了，哦，这种奇奇怪怪的现象。那如果右边的顶叶受伤区域变大的时候会怎样？没有办法画画，没有办法穿衣服，好，哦，然后呢会走丢了，认路功能很差，有些人是路痴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个意思就是先天呢他的右边的顶叶功能就比较差一点，好，哦哦，那还有呢，除了这些状况之外，可能也会造成下四分之一的视野的一个障碍，不过通常这病人不会主动的讲，这个都必须要靠医生才能检查的出来，哦，好，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整理一下，哦，右边的顶叶如果坏掉，哦，这个啊不会穿衣服啦，哦，然后会走丢了，哦，不会画画，哦，那左侧的人就计算过能力不行了，写字不行了，哦，然后那个认东西的能力丧失了，哦，等等的。好，那我们人跟人之间呢也有爱心呢，哦，可是呢常常我们女孩子想的爱心跟我们男孩子想的爱心不一样啊，哦，这个实在是差别太多了，哦，好，接着呢就看颞叶的功能，哦，颞叶主要是跟听觉有关的，哦，当然左边右边还是不一样，哦，那有些人呢很不幸哦，两边都不好，那他那个听觉功能就非常非常差，哦，几乎是可能就任何声音啊或者是语言的了解可能就不行了，哦，那有些人是比较偏左边的，那偏左边的就是语言功能，我们刚刚说了感觉性的失语症，哦，那如果是右边的颞叶出了问题呢，就是他没办法听音乐，哦，声音的辨别没办法了，可能蝉叫声啊水流声对他来讲都一样，哦，那更厉害的时候呢甚至就会有记忆力障碍，哦，有一些反社会人格跟攻击性的人格，哦，那有些人会有上四分之一的视野的障碍，哦，OK， 那我们天天都在看云啊，哦，好像没什么特别的，但是呢我们真的要有敏锐的观察力，哦，看哪一天呢能让活菩萨在天上，哦，那个 对我们有一个说啊，这个不错，乖小孩，哦，对，啊，我们真的今天各位哦，真的是发心，人家都在玩，可是各位呢，能够来这里，这个对你们生命的滋长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哈，哦，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，再努力的去，哦，往前冲了，啊，哈，哦。这个我从网络抓下来了好啊，就不打，啊，就不打，就是佛祖啊，佛菩萨。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欢迎 download 这些资料。 OK， 再来呢，后面最后面啊，整页咯，哦，整页的功能管视觉，哦，那视觉呢会有更大面积的这个视觉障碍，哦，就不是刚刚说的四分之一，哦，是一半的咯，哦，那当然左侧会造成右侧的偏盲，那右侧会造成左侧的偏盲，哦，那更厉害的是，哦，病人明明已经看不见了，哦，常常因为这样就莫名其妙跟车祸了啦，跌倒了啦，吼，然后撞到头啦，诶，然后你去检查他确实看不到，可是呢病人否认，诶，吼，这种整页的缺损，病人否认他有眼睛看不到，吼，然后呢还编各种理由说啊，这个吼地太滑了啦，吼，房间太暗了啦，吼，然后哦，什么什么各种奇奇怪怪的理由都会编出来，哦，他否认他看不到，哦，那再更严重一点呢，就目睭叉叉了，哦，两眼无神，哦，很熟的人只要不出声音站在他前面，他也视而不见，除非开口讲话才知道，哦，你来啦，哦，这样到这种程度，哦，那有些人还会有一些幻觉错觉，哦，啊，事实上这个错觉不需要神经坏掉会有错觉，等一下会让各位看，哦，啊，有些没有办法辨识脸啊，辨识颜色啊等等的，哦，好，基本上刚刚讲那么多应该都有点概念了，哦，那大原则是，哦，我们大部分都是用右手的，所以左脑比较发达，所以我们 就叫做优势大脑，那左边控制右侧的身体，右边控制左侧身体，但是小脑呢就相反了，哈，小脑是管平衡的，那右边身体的平衡就是右边小脑在管，左边身体的平衡是左边的小脑在管，哈，这是游戏规则，哈。那大脑的功能，头家讲爱做代志，啊，总要有执行单位吧，哈。那执行单位以运动功能来讲的话，就是靠着这些神经纤维去做事情，哦，那神经纤维就有点像电线一样，哦，把电上面电的讯号往下传，哦，那为什么我们说左边管右边呢？因为这些神经纤维，哦，它往下跑的时候呢，跑到脑干的最下方，我们叫盐水，它就跑到对侧来了，哦，所以上面的命令呢，哦，比如说这是左边的话，它是会跑到右边，哦，所以为什么左边管右边，右边管左边，就是这个道理，哦，那我们怎么讲说啊，这个人有没有力气啊，哦，啊，很严重了，啊，当然会看得出来，哦，轻微的话，哦，就靠这一步，哦，这个两手一伸，啊，哦，眼睛一闭，如果无力的话就会这样掉下来，哦，那这一招呢，这一招，哦，每个人都会了，这样一教大家会变医生哦，哈，这个哈，只要有这种现象，70% 都跟中风有关，哦，所以呢，哦，所以各位如果害怕自己有没有中风的话，就手比一比就知道有没有中风了，哈，那神经是一种导电的东西，那导电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？这些电呢，很多都会跑到肌肉上面，哦，那这中间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化学反应会发生啦，齁，哦，那但是最后呢就是这个肌肉会做执行的动作，齁，哦，那感觉呢，我们刚刚说运动是上面下指令， 然后往下跑，感觉系统不一样，是从周边感觉，然后把讯号送到脑。哦，那它跑的方向呢是逆流回去的。哦，那它是立刻在脊髓就做交叉，然后就跑到对侧的脑，所以感觉系统一样，也是左脑感觉右侧身体，右脑感觉左侧身体。哦，好，这是31对的脊髓神经，刚刚有讲过31对、哦、的这个神经根的分配。哦，这个如果是衣服的话，你们敢穿吗？哦，绝对没有人敢穿这个，然后丑得要命。哦，可是我们就靠这些每一节每像这个区域就是第4胸椎。哦，肚脐这个区域是第10胸椎。哦，那属膝部是第1腰椎，我们就靠这个姿势哈，哦，去看说病人哪里不舒服，然后帮他把问题找出来。哦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姿势。哦，那一般来讲我们还有一个叫做肌腱反射。哦，我们会用一些叩诊锤去敲病人的肌腱，这个也可以知道神经功能好不好。哦，一般来讲敲的时候会稍微弹一下，这个是正常的。哦，那如果敲的时候过强呢，那个是大脑有问题，敲的时候完全没有反应呢，末梢神经有问题。哦，也是靠这样来去辨别说这个反射到底哪里有问题。哦，那这个呢是有时候，哦，你说敲不出来，说实在话有一半是医生不会了。哦，真的啊，我们又不是天生就是会当医生，我也是笨笨的莫名其妙当医生的，谁天生会这个东西，也是要靠练习啊。哦，那你敲不出来有可能就是医生敲不出来啊。哦，所以这个方法呢，像我们在敲脚的时候就请病人这样用力一拉。哦，这个可以增强那个反射，所以这样一拉你敲，欸，有反应，那表示说病人没问题，是你技术有问题。哦，那如果这个一拉，欸，也敲不出来，然后没拉的时候也敲不出来，那表示真的病人有问题。好，哦，好，我们刚刚有讲到原始反射，对不对？好，哦，额叶啊，诶，有很多原始反射。什么叫原始反射？就是神经系统还没成熟的时候，会有一些不正常的那个。那这个图是画那个诶小耶稣啦，哈，哦，啊，这个应该就是圣母玛利亚。哈，哦，不过不是让各位看他在喂奶的样子，哈，哦，是让各位看这个脚，哈，哦，这个小耶稣在玩他的脚。那一玩的时候，这个脚翘起来，这个就是原始反射。哦，你看以前的画家多厉害，这个观察入微啊。哦，那这个状况呢，在脑部受损的时候，尤其是额叶受损的时候，这种不正常的反射，原始反射就会出现了。哦，那这个我们也是靠这个来看说病人大脑有没有损伤。哦，啊，这个是荷兰的羊角村。哦，很漂亮，都是这种矮房子啊，然后上面铺很多稻草。哦，那荷兰是一个水乡泽国嘛。哦，很多的湖啊。哦，我们那时候5月去的时候去开会，然后顺便这边玩。哦，哇，看到这个人好厉害啊，哇塞，怎么游到湖中间都不会累啊。哦，可是后来才知道这湖很浅，随时要站起来都可以啊。哦，我还以为他多神勇嘞。哦，所以我们常常，哦，看事情不要看表面。哦，一定要去更深入的去追求真相。哦，好，再来讲到小脑的功能。哦，小脑管平衡，刚刚已经讲过了，右边管右边，左边管左边。哦，那小脑功能会有什么问题呢？当然走路就不稳啦，啊，病人会头晕啦，啊，目眩啦。哦，那你如果去测试那个一些动作的时候，小脑功能障碍的时候，你去请病人指这个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很正确的指，他会变成这样，哦，那么鸡鬼刮波鸡鸡没丢了，哦，这个就是测小脑功能。哦，那脚呢，哦，就是类似做这种反复，哦，反复这个伸展的动作也是一样，如果小脑功能有障碍，就没晃来晃去的。好，这个就是视错觉。哦， 不一定要脑子坏掉才会有视错觉，哦，我们可以用很精细的一个状况去产生视错觉，哦，远看像个老人，近看呢，哇，有一个人骑马，啊，这边看一个躺在这边不知道干嘛的，哦，然后有流有河流，哦，所以我们不一定要脑子坏掉才有错觉，哦，那换句话说，我们这目睭，哦，一定要金金上，哦，不要对人产生错觉，哦，你觉得这个人很好不一定好，你觉得这个人不好也不一定不好，哦，你要真正去观察，哦，去看一个人的什么里面，哦，好，那再稍微跟各位 提一下，哦，我们这个运动的功能，哦，其实啊要做得顺要做得好是需要润滑油的，哦，刚刚有那些运动神经系统整个联系也都没问题，不一定就做得好，还要的一个润滑系统，那，啊，我们的润滑系统就叫椎体外经络，就在这些深层的神经核，那这些区域呢有一种东西叫做多巴胺的东西，要有这种东西送去给这个运动神经，我们的动作才能顺，那如果这个不好的时候就会产生类似像巴金森的症状，哦，巴金森应该大家都听过，他会有肢体僵硬的问题，颤抖的问题，行动缓慢的问题，哦，他的运动协调性就大打折扣，哦，啊，严重的时候甚至就是没有办法那个啦，哦，没办法走路，哦哦，好，这是另外一个视错觉，哦，啊，远看像个美女，近看呢，哦，有蝴蝶有花有草，哦，好，那今天呢以上的就是跟各位简介一下这个我们这脑部的功能，哦，那接下来我大概就是提几个例子，哦，让各位加深印象，哦，那因为今天的课程呢大部分都还是年轻人，哦，那我们主要就是挑几个比较重要的题目跟各位分享，哦，那我们先跟各位讲一下头痛的问题，哦哦，啊，这是另外一个视错觉，哦，这拿破仑站在这里面，哦，好，头痛，头痛很多人都有头痛，包括我自己都会，哦，那头痛啊，这个最其实，哦，头痛的诊断其实是非常困难的，哦，那我们的老师都教我们说你看头痛要非常小心，哦，那就好像是在垃圾桶里面捡黄金，这哪有可能啊，垃圾桶里面哪有黄金啊，哦，只有那个黄金而已啊，哦，对，那但是就是说就是警惕我们，因为头痛很痛很痛很痛，它可能是没有原因的，或者是体质产生的，但也有可能是那个很可怕的啊，脑子有受伤了，有肿瘤 长出来了，脑子发炎了等等的，所以看头痛其实要很小心。那我们有所谓的不良的头痛，这个头痛是不好的头痛，什么叫不好的头痛呢？哇，这个头痛突然之间痛到最高点，瞬间急痛，哦，这个是不好的，哦，或者是50岁之后才有头痛的，哦，那有合并发烧脖子僵硬的头痛，哦，或者是这个痛越来越痛，哦，这个是 不好的头痛，哦，当然有些人是癌症的，有艾滋病的，这种病人有头痛也要很小心，哦，还有呢，除了头痛之外呢，有一些肢体障碍或者是智力退化了，哦，也要很小心，哦，我们曾经就有一个病人他来很头痛，哦，然后呢他太太跟我讲了一件事情，哦，他也是提提而已，没有特别讲怎样，他说啊，就有一次在开车的时候 等红灯嘛，哦，刚好后面也没车，然后呢绿灯亮了，啊，绿灯亮要干嘛，往前开嘛，诶，他老兄就停在那边一分钟，诶，哦，那个绿灯亮了一分钟，那他还说奇怪这家伙在干嘛，哦，顶一下说诶开车啊，哦，再往前开，就这样而已，哦，然后很头痛，结果帮他做检查，脑子里面一个好大的瘤子，哦，恶性的肿瘤，哦，所以有时候看病还是要早点看，哦，那如果有眼睛合并有眼睛症状的要很小心，莫名其妙吐的，或者说早晨起床就在头痛了，这种都是不好的头痛， 哦，你看这是偏头痛，在座应该有很多人有偏头痛，哦，等一下会讲一下偏头痛。那这是肌肉紧绷性头痛，哦，这是叫重急性头痛，哦，有不同的痛法，哎，哦，像肿瘤的痛是越来越痛，哦，那偏头痛是痛痛痛中间不痛，哦，所以有时候可以从描述里面去知道说，啊，大概是哪一类的头痛，哦。那我们先讲紧张性头痛，哦，紧张性头痛就是肌肉紧绷了，哦，那这种痛呢通常都是紧紧的，哦啊，感觉头重重的，哦，好像有东西压着一样，哦，或者是好像孙悟空那个紧箍咒勒着一样的感觉，哦，那不是很痛，可是呢就常常心神不宁啊，然后常常会说什么腰酸背痛等等的这些，哦，那 这种头痛呢通常就跟工作环境啊、心情、情绪啦，啊，哈，哦，压力啊，有一点关系啦，啊，哈，哦，所以我们又叫它叫做紧张性头痛，哈，哦，哎，对不起，那接下来就跟各位讲偏头痛，哦，偏头痛很痛哦，有偏头痛的人哦，形容这个痛是怎样，脑子插了五把刀啊，哦，然后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哦，非常的痛，哦，那偏头痛呢，70%是单独只有头痛。但是这个痛呢反复的发生，哦，那常常是单边的，而且会有那种心脏跳一下痛一下的感觉，哦，然后呢可能走个楼梯啊，哦，震动一下头就会痛，哦，厉害的甚至会恶心呕吐，怕光怕吵，哦，这种情况就会发生，哦，那 30% 呢它会合并一些缺血症状，哦，有些人会在头痛前呢有视觉的症状，哦，会有看到一些像闪电的东西在眼睛前面飘来飘去的，哦，啊，有些人会觉得半边麻木，有些人会觉得半边无力，还有讲话有障碍，哦，就好像中风一样，所以偏头痛是容易会造成中风的，哦哦，它的风险大概是跟没有偏头痛的人比起来是3倍的机会，哦哦，这个就是偏头痛发作的场景，哦，这个吐得一塌糊涂，哦，对光线很讨厌，哦，然后呢视觉就有很多这种、哦，一闪一闪亮晶晶的东西这样子，哦哦，那甚至会有像这种，哦，这样从中心点这样扩展出去的视觉障碍，哦，那偏头痛怎么办啊？偏头痛，哦，其实严重起来，哦，就跟人家中风啊、跟精神疾病啊、失智症啊那种痛苦是相当的，哦，那反复的偏头痛发作会影响生活品质，会容易造成中风，哦，那另外偏头痛 的女孩子，哦，如果各位在座有偏头痛的话，女孩子最好不要用避孕药啦、避孕贴片啦，哦，这个最好不要用，有人用了之后就大中风，哦，就一辈子躺在床上了，哦，那这个偏头痛是很多人有的啦，哦，它占的所有的头痛种类是 16%，哦，那一般 的族群里面有 10-20% 都是偏头痛的，哦，那2/3、哦，的偏头痛病人是从来不看医生，自己忍耐忍耐忍耐再忍耐这样子，哦，那所以很多的偏头痛是没有好好的诊断跟治疗的，哦，可是呢确实，哦，这个偏头痛会影响病人的生活品质，会让产能降低，哦，这个对国家来讲也是一种影响，哦，一痛起来没办法工作，没办法上课，哦，大有人在，哦，那男孩子呢大概是 10-15%， 女孩子比较多 15-20% 是有偏头痛的，哦，在我们台湾呢大概是这样的比例，男孩子 4.5%， 女孩子 14.4%、哦，overall 来讲还是女孩子偏多，但是小孩子也有人有偏头痛，哦，小孩子的偏头更特别，莫名其妙肚子痛啊，莫名其妙晕车啊，那一类的小孩子都可能是偏头痛的，哦，好，偏头痛一发作，哦，就好像说，哦，这个偏头痛的人上面，哦，有一只可怕的，哦，这个恶兽扒在你的头，然后，哦，把你的脑袋给这个，哦，咬一口一样，哦，是很痛的，哦，那过去的头痛怎么治疗啊？埃及怎么治疗？就念念咒语啊，哦啦啦啦啦这样子啊，哦，然后就头上绑个东西，然后就这样了事了，哦， 可是我们现代人呢，不要觉得有比较好哦。有人统计啊，将近50%的人，50%的偏头痛都需要好好治疗的。可是现在呢，只有5%是好好治疗了哦，所以比以前也没好到哪里去了哈。那偏头痛怎么产生的？偏头痛是体质的问题哦，就是这一类的病人哦，在这个三叉神经的结构是比较敏感的哦。我们的三叉神经是头的感觉神经哦，那这个神经很敏感。温度的变化、情绪的变化、荷尔蒙的变化，哦，都很可以诱发这个三叉神经过度敏感，然后接着导致血管过度扩张。过度扩张呢，就会牵扯到疼痛神经，然后就造成剧烈头痛。哦，所以偏头痛的人常常都怎么查都没有干嘛啊？为什么这么痛呢？哦，就是啊，就天公伯啊，要让你头痛啊，无法度啊，哦。但是偏头痛也没有什么，也不是全然都不好啦齁。偏头痛的人格特质呢，是自我要求很高的齁，追求完美的齁。所以女孩子齁，如果有偏头痛的话，这种女孩子娶来当老婆很好的齁，她会把家里面弄得一尘不染齁，比那个什么五星级饭店那个都不是，都比不过了齁，那个甚至半夜都会起来擦地板了。哦，当然不是每天啦，是他在头痛的时候啦。哦，哦，哎，对不起。那个偏头痛其实哦，只要好好的控制哦，是可以减低哦这个病人跑到急诊室的次数，哦，可以减低这个求诊的次数，可以减低检查的费用，哦，节省很多钱哦。哦，所以偏头痛如果有的话，各位不妨去看一下神经内科哈。那每个月有痛到3次以上，就需要做预防性的治疗了哈。那另外呢，就是对急性止痛没有效果的，也要哦，或者是说哇，过度吃一些止痛药。有些人哦，对付偏头痛就用什么五分珠啊，哦，什么国安甘某藤精啊，哦，就这样吃起来了。哦，这一类的病人也是要好好的做预防的哦。啊，当然还有一些特殊型的，我们刚刚讲过会合并偏瘫的、半边无力的、半边感觉异常的这一类也要好好的去那个啊。另外就是影响到生活品质，都需要做预防性的治疗。哦，那原则上治疗这个当然就是医生的事情了哈。那要好好的跟医生合作了哈，因为药物哈这一类的治疗主要就是慢慢的加。啊，然后呢慢慢有效，哦，所以通常要吃到预防性的药要吃1个月才开始有效果，然后甚至可能要吃到4到6个月头痛才会减低很少很少这样子，哦，所以要有耐心，然后跟医生合作这样，哦，所以这个是 Picasso 画的画，哦，我们刚刚说这个偏头痛病人会有视觉异常嘛，哦，会看到像闪电的东西在那边，哦，这个是不是他在偏头痛发作的时候画的？哦，好，我们就休息个10分钟，等一下再继续，好不好？